前些日子我在远东广播公司做节目的时候，就发现这么一句话，所以就变成了今天我们特会的信息。当我读到列王记的时候，看见在圣经里面一次两次三次二十几次一直讲到耶罗伯安的罪。当然圣经我以前也读过，这个名字我也知道，但是当我把整个列王记很快的读过以后，我就发现列王记开始当以色列变成南北两朝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存在，耶罗伯安的问题就存在，一直到最后北方灭亡，耶罗伯安的问题仍然存在。过了100年才借着约西亚的手把这个问题除去。所以我们说耶罗伯安的罪是一个亡国灭种的罪，既然这么严重这么厉害的罪，竟然就我所知，在我自己读圣经读许多参考书中间，为什么很少人提起，或者说为什么许多侍奉主的人很少就着这个题目特别的对神的儿女传讲这方面的信息。其实后来我发现并不是神的儿女或者侍奉主的人不知道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在以往的情形跟今天的例子来说，什么叫耶罗伯安的罪，这个不很难知道，因为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但是耶罗伯安的罪对今天教会有什么话是神要对我们说的，这却是每一个时代侍奉主的人需要在主的面前认识他所处的环境跟所遇见的难处。所以当我这样子读列王记，讲解列王记，在这个好牧人节目上这样往前做的时候，我就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对今天非常切实需要的题目。我们不仅知道什么是耶罗伯安的罪，并且要从耶罗伯安的罪中间来认识对今天来说在教会中间可不可能我们重蹈覆辙，这就是我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这件简单的事情，基本的事实，耶罗伯安的这个罪，所谓耶罗伯安的罪在圣经里面构成一个专有的名词，用句中国人的话，这个叫遗臭万年的罪。那今天我们讲的耶罗伯安就想到它不是好东西，把罪带到整个北国。这个耶罗伯安的罪圣经里多次提起，叫做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聚会知道我几次讲这个题目，耶罗伯安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罪，他不仅是自己遗臭万年，他也是影响整个犯罪的国度。一个人犯罪全体遭殃，并且是所有的人都陷在罪里。为什么？他所做的事情不仅是个人的问题，影响了众人。耶罗伯安站在一个君王的立场，君王的地位，他的行动举足轻重，他不教导神的儿女走正路，反而走在歪路上面，因此他所带进来的罪叫以色列全家陷在罪里面。今天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的严重，为什么有许多异端在基督教里面产生异端？因为领头的人他们犯了耶罗伯安所犯的罪，结果是以色列是他所带领的神的儿女也犯在罪里面，而自己并不知道，还以为是在热心侍奉神。从来没有一个罪像耶罗伯安罪这么长的，如果你看他的范围他的时间，我们有时间记录清楚知道南北朝分裂的时候是在主前930年，930年那个时候耶罗伯安崛起，罗伯安自己也不争气。这里也说到一个问题，因为所罗门他违反了神，违背了神，他起初刚刚开始就位的时候非常谦卑，年纪也轻，他在神面前祷告说，我是个幼童不知道如何出入，所以求神给他智慧来带领神的百姓，所以神也给他智慧，并且在他前后诸王没有一个人智慧超过所罗门的。所罗门治理国家也是国富力强，远近来朝，他的版图比大卫的时候以色列国犹大国还要强，大概大了2倍。所以神实在祝福所罗门，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所罗门违背了两次向他显现的神，一次是在求智慧的时候，一次是在献殿的时候。所罗门有他高峰，但是他违背神怎么样呢？他就宠爱外邦女子，这还不算， 结果就随着他们行邪淫，去拜各种的偶像。所以在耶路撒冷背后山上有一个山叫做邪僻山，那里都是偶像。这是所罗门犯罪。所以我们读到在罗伯安就位的时候，在他之前，神已经对所罗门的家有了警告，并且在这个时候他借着一位先知亚西亚已经把这话托付给了耶罗伯安。耶罗伯安本来在所罗门的家中做工，他替他监管约瑟的全家，是个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看得上他。但是因为亚西亚对他说了预言，他告诉亚西亚说，有一天亚西亚遇见耶罗伯安，他就把衣身上衣服脱下来，新衣服把他撕成十二片，这是很特别的举动，哪有人把新衣服撕掉的。他就说我要十片给你，另外留下两片。这个十片就是说明耶罗伯安要得着北方的十个族，十个支派。当然耶罗伯安听见这个话以后，他可能有很多的感想或者理想。一方面可能他站在人的地位，他想，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也许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心要侍奉神，若是这样的话，亚西亚所说的话他应该听得进去。亚西亚说，我要把国夺回来归给你，并且亚西亚对耶罗伯安说，你应当遵行大卫的榜样，效法他，好叫你能够被神所祝福。他说，我要拣选你，是你心里所愿的，所一切是你造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就是这里我所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爱主你的神。假如能够遵守我的命令的话，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那时候亚西亚所说的话，要把以色列赐给耶罗伯安，把犹大留给所罗门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以色列就跟犹大是一样的，犹大是犹大，以色列是以色列。所罗门照例有很好的机会，当然他听见这个话以后，他可能离开神的中心旨意而沾沾自喜，觉得现在好了，他没有听见前一半，也许应该是后一半，因为神说亚西亚说照你心里所行的，他听见照你心里所行，他太得意了，后面一半没有听见。后面一半亚西亚说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他可能以为只听见了神说我要把十个国赐给十个支派赐给你，而且照你所愿治理。我不晓得当时耶罗伯安怎么样，但是这句话一说出来，亚西亚的话说了以后，他就立刻遭到所罗门的嫉妒。当然所罗门不容他活着，他就逃到埃及，等到所罗门死了以后他就回来。而这个时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也真是不争气。耶罗伯安做了以色列人的代表，去跟这个罗伯安商量，为什么要减轻赋税 tax reduction。 现在竞选年应该每个人都学竞选，都要知道要减税，为什么？因为所罗门的时候已经赋税相当的重，这个赋税不光出钱出力，他差遣人民的民夫一年有几个月去山上砍伐木头，为了要建造他的香柏木宫殿，为了要建造圣殿，做了很多很多的工程。所以罗伯安说，不如减低人民的税率。但是罗伯安说了一句非常不得体的话，他周围有老年的臣子，他们所说的话他听不进去，罗伯安却听信少年人的话，并且罗伯安口气之大是少绝无仅有，天下无双。他说，我的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嚯，什么样的拇指？他说，我的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更重的刑罚，更重的税收。所以这么一来他们分裂了，耶罗伯安就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分裂了。他们说，你们各归各家吧，大卫的儿子跟我们怎么关涉呢？以色列人呢，各顾自己吧。所以国就分裂了，也应验了亚西亚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耶罗伯安有非常好的机会，非常好的机会。但是你看见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榜样， 耶罗波安却做了几件不得了的事情。现在我们就读一读圣经里怎么样告诉我们。请大家看见，请大家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在那里我们从二十六节读起。列王记上第十二章二十六节。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波安。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忘但去拜了牛犊。耶罗波安在修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修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日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段记载，耶罗波安就开始建立了北国的宗教制度、宗教系统。弟兄姊妹们，若是你想一想，也许有人会觉得，哎，耶罗波安很不错嘛，他蛮喜欢侍奉神的，所以他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上耶路撒冷太远了，太远了，好长的路啊，天气又热，到现在超过一百多度，不能去啊，太热了。所以不如就在但，就在伯特利这里，普遍一点吧，宗教普及了，你就可以不要上耶路撒冷。所以他想出一套制度。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不喜欢，不悦纳这样做法。耶罗波安的罪可以归成几方面来说。第一个，从他的动机来讲，耶罗波安的罪怎么来的动机？大家读这里很清楚，因为耶罗波安说，恐怕这国人属大卫，恐怕他们把我杀了，所以他建立这个宗教制度是一个消极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根本不是要侍奉神，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为了他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的太平，为了自己的权势，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巩固他的国，他的国就是他自己。弟兄姊妹们，这个宗教呢，耶罗波安的宗教也是政教合一的宗教，有政治因素的宗教。这里的侍奉有个先天的动机是什么？是利己的，不是利他的，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们，耶路撒冷侍奉的动机，把耶罗波安侍奉的动机根本大错。新约里面有一句话说的太好了，有些人侍奉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今天我们讲的得利的门路想到的只是钱，这样的传道人很多，他传什么道？传他道会变钱的道。我们了解，一看就看穿了，这些恐怕已经有人足够的批评，不需要我们再来深思，而且我们也受了神的恩典，我们不愿意走，不会走这样的路，或者说求主的怜悯保守我们不会走到这样的路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罗波安的罪远远超过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那个利不只是金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自己的地位，是为了叫自己所说的一切事情，所做的一切，拦阻神的儿女到耶路撒冷去，拦阻神的儿女真正的侍奉神，这个很隐藏的，很不容易看见。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的开始罪，有了这些罪以后，为什么这么长久不能除去？神用了十九个君王，用了九朝十九个君王，因为以后后来以色列几个朝代非常短，一个人做一个王，底下子孙就不能做了。九朝十九个王加起来多少年呢？到722年。所以以色列国从分国开始930年 到722年一共是208年，他们被北方的军队亚述所灭。在这个208年中间，这么多的君王，甚至有一些君王神清楚叫他要除灭耶罗波安家、巴沙的家，要他把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清除。为什么除不掉？因为每一个新起来的君王都是为了自己，他一看，嘿，耶罗波安的方法不错，好办法，虽然知道他所敬拜的并非真神，但这个做法能够巩固他的国家，叫人跟犹太人断绝关系，不相来往。所以虽然除去了外面的罪行，却永远不把金牛犊除掉。当然，当教会本身腐败，有了许多偶像之后，你要晓得金牛犊的偶像啊，不是教会外面的偶像，不是关公，不是马祖，基督徒认识这是偶像。但是问题在于这里，他所说的金牛犊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名字没有改变，但是事实上完全并非实质。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眼目不清，以为他们在侍奉神，其实他们在侍奉另外的偶像，这个偶像是隐藏的偶像，看不见的偶像。那么弟兄姊妹们，教会里面，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偶像？有。那你说说看，什么偶像？举不出来。为什么？隐藏的当然就举不出来，举得出来就不隐藏了。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偶像？有。我希望我讲这句话说能够不得罪人，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得罪人。因为我们所讲的事情，什么是偶像？基督教里面人可以变成偶像，可以变成偶像，经历可以变成偶像，每一样事情都可以变偶像，方法可以变成偶像，制度可以变个偶像。难道你说神不要方法，神不要经历，神不要制度吗？一点。但是如果你拿这个代替神，你就是中了耶罗波安的毒。许多的宗教的领袖，侍奉神的人，刚开始觉得说我要革新，完全照着圣经，完全照着神的话来做，但是他会发现有些传统对他非常方便的，有些其他以往弟兄们所讲的道对他们很容易用在自己的身上而非常方便的。所以耶罗波安的罪一直不能除，人心动机的问题最深的扎根在人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旧约里面从来没有一个罪像耶罗波安的罪这么长的。这个罪从930年到722年，208年以色列亡国了以后，这个罪还在，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是去拜这个金牛犊。我刚刚侍奉主的时候，刚刚蒙召出来的时候，跟年长弟兄在一起读圣经，读何西阿书。这本何西阿书里面几次讲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和牛犊亲嘴，这么恶心的事情。他们以为在侍奉神，以为敬虔，以为和神有最好的交通，所以和牛犊亲嘴，这不晓得谁教出来的。但是在何西阿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拜金牛犊的结果。何西阿书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中间偶像除去，不仅是外邦的偶像，连犹太教本身的偶像就是金牛犊也要除掉。谁除掉的？约西亚除掉的。今天我们时间如果够，我希望能讲约西亚信息，但是我看今天时间很赶，我就稍微提一下约西亚怎么除去。约西亚除去偶像不是靠别的，是靠神的话语，因为他在圣殿里面重新恢复，得到了律法书，希律家得到了律法书。他在那里宣读律法书的时候，约西亚的心清醒过来，而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工作，在预言里面说明的。他不仅清除犹大的偶像，他真麻烦了，管事管到隔壁去了，他还回到伯特利把金牛犊除去，把伯特利的坛除去，把那些已经死了的人，就是金牛犊的祭司，把他们骨头拿出来焚烧，撒在平民的坟上面。那个平民不是平民，就是一般拜偶像的老百姓身上，污秽他们。弟兄姊妹们，那是在从什么时候？这当中经过多久？犹大的 西西家王第六年的时候，是北方的王和西亚王第九年，那一年是他灭国的时候。从西西家王开始，一直到约西亚，当中正好100年。所以耶路巴的罪308年才除掉。那弟兄姊妹，你知道除外面的罪容易，除山中之贼易，除心中之贼难。外面的偶像除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今天基督徒心里面的偶像不是以神为他的神，有各样的事情代替了神，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金牛犊的偶像。金牛犊偶像不是钱呢、啊，我有个好朋友，他把金牛犊说成两个字叫金牛。金牛是什么？马克马克就是钱呢、啊。但是金牛不是金牛犊啊，牛犊小一点，牛大一点。啊，当然，我这位朋友是侍奉神的，他写的信息呢就是 golden calf， 但是中文去了一个字叫金牛，他讲金牛犊就是钱，这个信息也不错，但是不是圣经的正解。你知不知道金牛犊怎么来的？金牛犊怎么来的？你以为金牛犊是耶路巴发明的吗？不是。金牛犊怎么来的？你想一想，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拜过金牛犊，你知道吗？什么时候？当摩西上西乃山去祷告的时候，百姓在山底下，亚伦在山底下，亚伦是第二号的领袖，所以他们就对亚伦说，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意思就是说他死了，他活了，他升天了，都不晓得。他说他上山去朝见神，神把他杀了也不一定了，我们等着干什么？空等啊，我们在这个旷野里面做什么？饿死啊。他说不如你为我们造个神像，好引领我们到迦南去了。亚伦就是大概是李牧师讲的傻乎乎的传道人啊，没有头脑的。亚伦就纵容他们。弟兄姊妹，其实不是有没有头脑，是有没有启示。摩西在山上是领受神的启示啊，山底下百姓没有启示，用自己的热心要来做宗教的活动。他是宗教家，不是有神启示神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们，金牛犊的原则一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金牛犊啊，没有启示的宗教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圣经在我们的手里，应当打开来，里面充满神的默示，但是许多神的儿女一样的迷信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神的儿女，我还遇见一位弟兄，刚开始蛮不错的，但是他们信主以后，他们也很绝对的跟随神，绝对的侍奉神，可是神没有给他们通达的道路，因此有人攻击他们说，你们所信的神有什么用处啊？这位姊妹说，我们信心里面还是相信神，不愿意软弱，但是这些话扎在我们的心啊。为什么我侍奉主快要20年，信主20年了，生活还一直是这么贫穷？为什么神不帮助我，叫我生命改变？不是生命改变，叫我环境改变。我讲错了哈，我把答案讲出来了。为什么环境不改变？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有机会对他们说话，我就要说，弟兄，你在这个20年十几年侍奉跟随神的路中间，神不是改变你的生活环境，我们要问的是神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神有没有向你显现，叫你认识他。你到底跟随外面的那些偶像呢，还是跟随你在你里面圣灵的引导做你的生命呢？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例子就已经说明了，今天许多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寻找金牛犊啊，他们所寻找是没有启示的宗教，他们照着世人的常规，自己造个偶像就说这是神。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一句话呀，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当时亚伦对他们所说的话，这句话也是叫人非常伤感，因为前面一段才记载着摩西在西乃山上面 在那里经过许多的代价，付了许多的代价，神把西乃山上面山上的样式指示给他，告诉他怎么样建造圣殿，怎么样分别祭司，怎么样带领神的百姓献祭。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读到出埃及记二十章以后就头痛了，因为讲了啰里啰嗦一大堆，讲怎么见到会幕，会幕也看不见，今天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就不读了。读到利未记要分别有这个祭司的时候更加读不下去，再用祭物的时候什么祭物都没有，干嘛看利未记啊？好了，出埃及记不要看，利未记不要看，生命记不要看，都不看，所以旧约就非常的生疏，什么都不懂。但是出埃及记是很重要的，而且你仔细读的时候你就发现问题大得很。因为当三十二章当摩西上山的时候，亚伦造读，他说了几句话，他怎么造读的呢？他说把你们妻子儿女身上耳朵的耳上的金环都拿来，都拿来，耳上的金耳环呢、啊、都拿来，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就造了一只牛犊了。这么快啊，不用等候神啊，不用求问神啊，往火里面一堆一烧，亚伦告诉摩西，我把这些钉子往火里面一烧，出来一只牛，很快的。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亚伦怎么说啊？亚伦在第32章第四节后面一半，他们就说，还不是亚伦说的了，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弟兄姊妹们，亚伦是神所命定的大祭司，但是他没有等候神呢、啊，他听百姓的话呀。这些百姓呢都是没有启示的，一个启示都没有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不是说在教会里面传道人讲的话一定是铁定是对的，不是说他讲一句话100%是对的，不是说他不听神儿女的意见，不听弟兄姊妹们的意见，但是要看弟兄姊妹们哪一个有神的启示。如果每个人都不认识神，在那里胡说，那么你说侍奉主人要听大家意见怎么听法？就像亚伦一样，他们同心合意说，以色列啊，我们都是以色列人，都是神的儿女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啊。为什么就讲这就是这个这就是啊，是跟旧约里面两个很重要的字相对的。这里说这就是，但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遇见摩西的时候，摩西说什么？神的名字叫什么？神的名字叫我是。我是是神的名字。这里以色列的百姓说这就是。你知道希伯来文这里很多的很具有趣的事情，我也不完全懂希伯来文，弟兄姊妹更不懂，所以不要讲卖弄大家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我知道这里的对照，就是一个讲我是，一个讲这就是。神的名是我是，神的名字不是这就是。凡是这就是的都不是。只有神说我是才是。神的名字叫做 I am。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我是生命，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复活，我是葡萄树。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每讲我是的时候，背后就是一个启示，这个启示是我们头脑不明白的。不错，李牧师说我们最好的头脑都要归给神去读神学院，但是我告诉你，最好的头脑如果不是神的启示，就一点用都没有，就一点都不是。今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启示，固然我们圣经要仔细读，因为在读的中间就会有圣灵的声音，一个马虎读圣经是读不出任何东西来的，但是更需要谦卑啊。所以虽然有智慧，不觉得自己有智慧，每个人都有一点智慧是吧， IQ 从100到200，我不知道有人超过200啊。有一天我遇见一个侍奉组的姊妹，她说她的孩子太聪明了，她不会教，结果13岁就把大学读完了。结果一个是这样的，第二个也是这样啊。他家三个孩子每个都智商超过200啊，把他搞得一塌糊涂。这个母亲不会教孩子的，他说教到第三个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孩子跟人家不一样。不是我的孩子啊，我讲不是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没那么好啊。哎，我很高兴有人比我孩子还聪明，感谢主，比我聪明最好。任何人比我聪明都是好人。 任何人比我聪明的人，不聪明的人也是好人，只有我最不好。为什么有好有坏？如果你不认识神的恩典，你以为自己了不起，就最糟糕。一个人若以自己为了不起，就不要想从神得的什么。所以新约里面雅各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得的什么，神要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拦阻骄傲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能够领受启示，固然需要专心读神的话语，仔细读神的话语，他的态度还必须在神面前说，主啊，教导我， Teach me thy way， 求你用你的道指教我，做诗人这样讲的。但是耶罗伯安造牛犊，他没有发明牛犊，是把亚伦当初所造的牛犊拿来了。亚伦所造牛犊说，这就是，以色列人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用这位，你要知道这里讲什么，为什么提到出埃及，是不是以色列人这个神的名字太平淡了，加上几个字形容形容？不是啊，因为当时亚伦这些神的百姓刚刚出的埃及，在西乃山上面，山下面，救赎对于他们来讲是跟神中间一个具体的关系。所以出埃及讲到救赎，出埃及还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出埃及还讲到一件事情，讲到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名字是对的，出埃及地的神是以色列人所认识的神。但是越是名字对，我们就觉得越可怜，越可惜，越可叹。为什么？话都对的，声音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以撒有两个儿子，他年老的时候，他喜欢吃红豆汤，不是年红豆汤了，他喜欢吃野味的。他叫利百加，大概跟他两个夫妻吵架，没有叫利百加，没有，不是利百加，他以撒没有叫他去做这个美味，叫两个儿子来给他做美味。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那时候大叔就已经男人不是女人了。结果呢，利百加帮他儿子当着雅各的忙，就叫他从羊圈里面拿一只小山羊羔，做得好好的，香喷喷的红烧羊肉。我不吃羊肉没关系，就送去了。以撒吃得高兴，他就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你的儿子啥以扫，不是雅各，以扫。他说，你过来给我摸摸。他母亲呢先有防备，把这羊皮啊披在身上，他摸摸，他说，以扫是毛多的，雅各是光滑的，哎，有毛。他穿着以扫的衣服，身上有以扫的味道。他说，但是以撒说什么？哎，人是以扫，声音像雅各。你去读圣经啊。他说，声音像雅各，声音不对，但是呢给他骗过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注意啊，许多神的儿女会讲很多属灵的话，话对了，声音对不对啊？声音像雅各的声音啊，不像以扫的声音啊。好些时候这样，越是他们讲的对，出埃及地的神，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不错，神是历史的神，神是我们个人救赎的神，神是永远拣选他旨意的神，神的旨意不能改变的神，我们可以讲得很对，但是我们的侍奉不对啊。他们没有侍奉对位神，却造了一只牛犊，可笑不可笑？当然那个时候摩西在山上，神就叫摩西说，你赶快下去吧，你的百姓已经犯罪了。很有意思啊，神跟摩西中间关系很有意思啊。等到神的百姓不听话了，神也推责任说，你的百姓，你知道摩西去祷告说，你的百姓啊，不是我的百姓，我是谁，我不能把他抱成你的百姓啊。好像夫妻两个孩子不乖的时候商量谁管教，说一样的口气。 神是很有意思的。摩西下山，摩西把金牛犊烧了，磨成粉，把它撒在水面上，叫百姓喝。是不是你以为金牛犊的罪除去了？不错，当时以色列人不敢再拜牛犊，代之而兴的是神在山上给摩西的样式，摩西就照这个样式来建立会幕，里面有约柜，有圣所，有至圣所，有外宴，有洗濯盆，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有金香炉，圣殿里面东西很多的，香柏木的板子上面用金子贴上去的，会幕的尺寸一定的，最外面一层是海狗皮的罩子，底下的木幔用什么东西织的，讲得清清楚楚，每一样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用染的染红的，用羊毛，用紫色朱红色线，用蓝色线，用羊毛是白的，织成的幔幕，上面还有基路伯的影像。神在基路伯的幔子后面，在施恩座里面，在约柜上面，在那里接受亚伦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去，在他面前敬拜。又有祭司的制度，祭司衣服怎么穿，他里面的衣服外面的衣服都知道的三张的样式。弟兄姊妹们，这里山上的样式，希伯来书给我们解释，叫做天上的样式。所谓山上的样式，天上的样式，是神自己启示给他的。以后大卫也是一样，神用指头画给大卫看，圣殿的样子怎么样子的。一样的原则，侍奉神如果不出于启示，就是出于人意。你说我哪里来启示啊？我又不是摩西啊，又不是大卫啊。不要紧，启示在你的圣经里面。我已经说过，怎么样得启示的条件，一个，你要专心读神的话语，遵行他；第二，你要降卑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光照我，求你启示我，要不然我不认识你的话语。今天离开了这个根基来侍奉的，都不是真的侍奉，危机就在这里，今天教会的危机就在这里，不是没有人侍奉，而是没有人照着山上的样式来侍奉，照着他所领受的启示来侍奉，没有人啊。每个人都是别出心裁的侍奉，所以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啊！罗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们不认识神，结果还以为在侍奉神，所以他们才会逼迫耶稣基督，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主耶稣告诉他说，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们逼迫你以为是侍奉神，这些人都是最最好的宗教家，有热心的，保罗就是一个，他凭着热心在那里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以为在侍奉神，真真实实以为在侍奉神，他的良心在神面前一点都没有亏欠，不像我们常常需要认罪的。保罗杀基督徒一点都不抱歉，保罗追逼这些人，从大马色一路杀人，一路追杀，没有问题，他良心刚强，以为他是侍奉神。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教里面也是这样子，很多人以为他真的在侍奉神，但是你要问一问他是不是从启示来的，不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一样就要得罪一些人，好了，豁出去了，从心理学来的，这批心理学的朋友我没有了哈。从哪里来的？从 MBA 来的，教会的管理 MBA 朋友就没有了。从宗教的制度传统来的，好了，所有宗派的朋友给我得罪光了。但是弟兄姊妹，不是这些东西外面的问题，而是里面到底有没有神的启示。你若真的有神的启示，你看见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人的规章，人的仪文，人的办法都没有用，是人如何，他有没有在神面前真实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他没有发明什么东西啊，他不过把亚伦当初所造的牛犊被神所废弃的借尸还魂再来一遍，但是对于以色列的百姓来讲，他们已经有圣殿的设立，所罗门已经建造圣殿，神的同在的烟云也在那里，但是耶罗波安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巩固自己国权，他的动机实在是可怕， 为什么？你们不需要有好好的听先知讲论的，你们不需要祭司的，我这里也有。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侍奉当作一个国度，你懂吗？教会是神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国度是教会，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再讲一遍，教会是神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国度是自己的教会。为什么？怕跟其他神的儿女来往。为什么？他们教会比我们好啊，都去了。不要怕，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给神的儿女最开放的心胸，免得我们自己是以为在侍奉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有一样事情我很难讲的，因为弟兄姊妹会误会，我也豁出去了，你们不要听错就是了。你不要用教会来代替神的，大家听懂这个分别吗？我只有在金牛犊的原则里面才讲得懂。你不要拿教会代替神的，教会是神的，教会属于神，你不要拿属于神的东西来代替神自己。你不要把宗教的领袖当作神，这个你懂，但是我说你也不要把教会当作神啊，教会不是神啊，教会可以不存在，神存不存在？神仍然存在。教会可以都失败，神有没有失败？没有。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可以从石头中间给他兴起来。教会这么了不起啊，教会都破坏了，神还可以重新呼召人，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这样的见证。所以你不要以为教会这么了不起。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哈，不是我们不爱神的教会，我们爱教会是因为爱神的缘故。你不可以爱教会爱到牺牲神的真理，你不可以爱教会牺牲神，你不可以以教会为你的神啊。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爱所看得见弟兄，怎么能爱所看不见的神呢？约翰告诉我们要弟兄姊妹相爱，但是你说我爱弟兄背后却不是爱神，这就是金牛犊。因为你把弟兄姊妹们放在太重要的地位，所以你牺牲神的真理，牺牲神的见证，太多的包容而没有神的光照审判。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不在圣灵里面，在肉体里面的时候，这根本不是教会啊。但是我们为了要维持教会合一，为了要把弟兄姊妹都粘在一起，怕他跑掉，所以用各种方法接纳包容，到最后你所接纳包容的并非教会，你以为你在爱神，你以为你在爱教会，结果你没有爱到神的，反而是神因此受了亏损。弟兄姊妹，这些倒很难讲啊，难道我是要打击教会吗？好像打击魔鬼一样吗？有这本书叫打击魔鬼哈，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如果我们没有从神清楚的看见领受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常常是错的，常常是错的。很多的时候这些金牛犊的原则，我再说金牛犊不是外邦的偶像啊，是教会里的偶像啊。好，明天有弟兄看见了，他教会里挂个牌子，打倒偶像，打掉金牛犊，也不是这样子啊。神的儿女为什么不能合一？各教会为什么个人有自己的地盘？侍奉主的人为什么有所宗派的拣选？弟兄姊妹，这是很难的事情啊！说的重了都是耶罗波安的原则，你可以说的软一点轻一点，哎呀都是软弱的就完了，是软弱的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为了牢笼神的儿女，抓住神的儿女，为了要建立我们的地盘，建立我们自己的势力，我们有祸了。弟兄姊妹，我在主的面前分不清楚，所以我给自己定一些不成条文的条文。我的侍奉第一以神的利益，这个话大家很容易懂，而且没人反对，对不对？我在最后， 如果侍奉神能够叫神得的荣耀，叫我也得的一点光彩，我在后面没有关系，对吧？好，你再分。假如你这件事情你说是侍奉神，但是这里的情形不是那么黑白两分的，有些是我们为了自己利益根本不知道。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有人需要传福音，对不对？有人需要蒙恩得救。我告诉你，前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弟兄呢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这里有没有中文的单张？我说有啊。他说你有没有广东话单张？我说广东话单张就是中文单张一样的，显然他不是广东人。他说你有没有越南文单张？我说没有，对不起。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 Mike Gonzalez。 哦，西班牙人，墨西哥人。哦，我说你为什么要发中文的单张啊？他说因为我到各地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常常遇见中国人、越南人、韩国人、日本人，我也搞不清楚什么人，反正这不是讲英文的。我说你住哪里？他说我住 Anaheim Hill。 我说好极了，你要的单张在你隔壁一个城就有卖，以马内利书房在那里。我不是生气，小气那几块钱哈，不肯把单张给他哈，他离我这太远了，离那更近。他说你有没有以马内利单张？我说对，以马内利电话号码。我说我要查一查。他说好，他请你打电话给我。那么弟兄姊妹们，我真的花了半个钟头把以马内利电话号码查出来，告诉他，他不在，我留下话，我特别告诉他，弟兄，你传福音心志叫我受感动，我愿主祝福你。我不是随便讲一句话，我尽心竭力为你摆上。弟兄姊妹，我做的事情有没有实质利益啊？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我教会人多了？有没有？会不会？但弟兄姊妹，我专管这种闲事胜过管自己的闲事，我专管这一类事情胜过注意怎样教会发展，所以我吃亏了。但是我以为我是对的，因为我侍奉神的心智应该超过对自己任何的利益，任何这件事情对我有一点利益的我都放在最后面，对别的教会有益的应当我先做，对于众教会有益的事情我应当先做，对于神有益的事情我自己要亏损的应当先做，这样才不会沾染任何利己的事情。基督教不是一个利己的宗教，是一个舍己的宗教，是为了别人的宗教。今天我们的奉献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难过的事情，我们教会对自己太看重了，对别人太不看重了。我收到一封奉献款，这位弟兄寄给我50块钱，说周弟兄，请你用在 mission 工作上面。我们教会有没有 mission 呢？有没有支持财团呢？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不是没有。有没有到1%啊？没有。有没有到1000%啊？1000%差不多。弟兄姊妹，这是小事，也是我的亏欠，所以我尽力传福音给我不认识的人。因为我觉得我亏欠教会，教会不能够在这方面认识的时候，我至少尽我一己的力量。我再说，侍奉主，我是侍奉神，我是蒙神呼召，不是蒙人呼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知道，你是蒙神呼召。我劝各位不要把教会利益放在神的利益之上。当你把神的利益放第一的时候，甚至自己教会要出代价，感谢主，你是为了神，没有关系，神知道，因为你是为了神的国，不是为了你的国。用的我讲不清楚，你说难道不应该对自己教会有负担吗？当然有负担，不在话下。这个不是世人的关系，不是世上人的态度。中国人都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己开始，神的道路从外面来，神第一，永远是神第一，没有第二，永远是神第一。在神第一的原则下面，你才会把每一件事情摆对，每一件事情想，不要说对我自己有没有益处，对我教会有没有益处，先想对神有没有益处。 不要紧的。耶罗波安想要把以色列的百姓留在伯特利，留在但，但是结果呢，你如果读历代志你晓得，在罗波安的时候有一个复兴，为什么？那些真正侍奉神的利未人，他们反而都跑到耶路撒冷移民去了。如果我们不为自己求什么利益，单单为神求利益，神会把为着他利益的人放在我们一起侍奉，不是为我们利益，是为神的利益。这些利未人跑到耶路撒冷真糟糕了，把耶路撒冷利未人饭碗都抢了，神的百姓还多奉献给他们生活，没有益处。但是这些人是罗伯安的时代复兴的原因。弟兄姊妹们，侍奉神的心态是很微妙的，很容易就把侍奉神的心态变成对自己有益处的心态。金牛犊的原因就是要借着侍奉壮大自己，这是绝对的错误。所以我说今天在教会中间，金牛犊的原则我不愿意说了，而且我多说一次就多得罪一些朋友。但是神的话怎么说的？耶罗波安就是要用金牛犊来牢笼神的百姓，以至于他们失去了在耶路撒冷敬拜真实的模样。我们下午继续讲，讲几个具体的罪，讲什么叫立凡民为祭司，什么叫私立节期，什么叫建立秋坛，建立他自己的殿。这里说到十字架，说到神的同在，因为十字架以祭坛在十字架，意义在十字架。怎么把十字架偷偷更改了？什么叫圣殿？圣殿说到神同在的范围，怎么样把神同在改变了？什么叫立凡民为祭司？人没有分别就来侍奉，人没有成圣就来侍奉，把一切仁义带到侍奉里面来，这个叫立凡民为祭司。什么叫节期？用人的喜乐，用人的满足来代替神的满足。弟兄姊妹，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恩典听神这样的话。当我这样得知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心里是战惊恐惧，因为我知道第一个需要受光照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充满了仁义呢？还是求主怜悯，给我们一些启示，让我们能按照这些简单的启示一步步往前走。我再说，耶罗波安是个有才能的人呢，有本事的人呢，有智慧的人呢。他设立了这个办法，他筹划了，想定了，造了两只牛犊，把它放在但和伯特利。他自己在伯特利的祭坛烧香，显出所有金钱的作为，并且组织了一些侍奉的力量，一些属灵的，所谓属灵的工作，宗教的活动。但是神不称许他，不称许他，反而定罪他，因为这也是偶像。求主怜悯。我们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啊，你怜悯我们，叫我们不贴近尼拔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是以色列人犯在现在罪里的那罪。主啊，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在侍奉你的路上何等容易为自己制造一只金牛犊，把它当作我们侍奉的原因，而不是为了侍奉你。主啊，我们高抬一个人，或者高抬一个方法，或者高抬一个标杆，高抬一个目的，主啊，我们还以为是为热心侍奉你，其实我们离开你的旨意，离开你的道路太远。主啊，今天早晨在这里，我们和弟兄姊妹们倾倒心中的负担。主啊，也许这些话不是那么中听，主啊，但是却求你借着这些话给我们拯救，给我们真实的拯救。主啊，除去我们心中所有其他的偶像，叫我们单单爱你，而不是爱我们的工作，爱我们的侍奉，爱我们的名望地位，爱我们一切的实质各样的好处。主啊，怜悯我们，破除所有的偶像，叫我们单单的爱你。主啊，若不是这样，我们真是有祸，并且我们以为在侍奉你，我们却是逼迫了你，让你的旨意和道路不明。主啊，怜悯我们，也更多给我们肯同心合意侍奉主的人，叫我们为了你的利益，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对吧？这些话何等的难说，因为人所看见的是人的利益，而不是你的利益，对吧？怜悯我们在这些特会的中间，不断的借着圣灵把你的话提醒给我们认识，好叫我们活在你的旨意和你的启示中间。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